弟兄姊妹们早。请我们来读一段一节的圣经，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一起读最后那一段，就是撒母耳回答说的话。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低头祷告。这早上我们来到你跟前，主，你帮助我们，不单止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主，你帮助我们的耳朵也能够在这里，主，你帮助我们的心灵也在这里，以致我们都好像撒母耳向你所讲的，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当我们来学习在你的话上彼此交通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膏油涂抹讲的跟听的，主，以致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学习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说话，叫讲的跟听的都一同的蒙恩。主，你知道我们，主啊，都是口舌奔绝、思想迟慢的，但是我们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主，我们求你圣灵自己向我们心灵里头说话，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名被高举，让我们的心都更多归向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Amen。 一个多月前，在第五周主日自由交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呢是不约而同的，交通到读圣经的事。那么最近呢，在青年组开始呢，就用微信呢，微信群，每天就用报道的方式呢，表达当天自己已经读经亲近主了，彼此鼓励。我就觉得神好像最近在我们中间，在年轻人到年老的，都要我们来学习每天读经亲近主，所以我有负担交通这方面。今天的主题是神的话。今天基督徒迫切需要回到神的话。我们今天是身处于一个所谓的后现代，那么后现代主义呢，认为真理是没有绝对的，凡事都是相对的，但是这个相对呢，却是比较倾向于维护那些所谓边缘社群的意愿，就是保护非主流社群的利益。另外呢，对于不同事物各种各样的观点呢，就好像市场里头各样各种不同的商品，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所喜欢的去选择自己的观点，个人可以拥有适合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够把自己的选择的观点呢，成为别人身上的压力，这样就所谓叫做彼此的尊重和包容。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正在各方面影响着我们身处的世界，包括今天澳洲常谈到的同性恋或者同性婚姻的问题。基督徒今天需要听见神自己的话，不是只听世界的话， 世人的话。我们在地上生活，生活在世人中间，听见这些话 是免不了的。因此呢，去听见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会很容易随流逝去的。因为你我多听什么，多受什么影响，我们的心里的价值观，心思里头的价值观，甚至我们感觉里头的审美眼光，都会受到我们所多接触的环境影响的。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穿的是裤啊，我们叫喇叭裤，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知道哈。我记得好一段日子又在怎样兴起来，所以当时呢，我少年的时候呢，如果父母叫我穿一个直角的，我是很讨厌的，我觉得很难看的，我觉得总觉得喇叭裤呢才是好看的，其他的不顺眼的。后来年纪慢慢大了，那么时代也改了过几年了，那个时候呢喇叭裤呢不兴了，然后呢他们就说要窄脚裤，就是那个牛仔裤，那个裤是粘住你的就是很适合你的，就是没有什么空档的，我们叫窄脚裤啊，窄脚裤。那么慢慢看，就发觉窄脚裤很好看，喇叭裤很老套，很土啊。所以叫我那个时候穿喇叭裤，我就很不愿意了。再过一段时间，又看看，别人都穿那个直角裤，又不宽又不窄，直角裤，就觉得窄角裤呢也不好看，只有直角裤才是顺眼的。所以，你们觉得很可笑哈？人是这样的，你看见什么看得多了，别人谈论什么多了，我们的心思就会受影响。不单只心思受影响，我们的感觉啊，审美眼光也会受影响。你知道有一些女孩子，她看那些模特儿的时装表演，这些模特儿呢都是很瘦的，越来越瘦，几十年前的模特就是很健康的，但是呢现代的模特儿呢越来越瘦。那么这些女孩子看这些时装表演，看这些模特儿看多了，她们都觉得瘦才是美，所以她们盼自己越来越瘦，越瘦就越美，甚至有一些模特儿要死了，太瘦了。不单只是模特儿死，就是看模特儿的女孩子也因为厌食症死了。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接触的环境，有一些价值观、看法、观点，甚至审美眼光不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是很重要的，要你的命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听什么看什么，我们需要很小心怎样用我们的时间，怎样选择我们的朋友，选择我们的活动。如果我们想多听见神的话，我们就用时间多读圣经，与想听从神话的人多接近，一起有活动。这些活动不一定是参加聚会，有时候弟兄姊妹两三个家庭出去公园玩玩谈谈，孩子玩，大人可以谈，也是很开心，也有益处的。后现代主义不单只影响着不信主的人，也影响着基督徒，以为我可以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有权去选择适合自己对信仰内容和生活的观点。正如四世纪说，刚才年英姊妹也说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 任意而行。所以信徒今天是迫切的需要回到圣经，好好认识神的话是怎样说的。我们今天很需要听见神的话，但是不要以为多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所讲的话就一定多有益处。因为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的网站或者书刊里头所讲的话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人而来的，表面上很吸引人，但是却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就好比属灵的junk food，做父母的就最懂得什么叫junk food。直接翻译呢，我去 Google 查，直接翻译呢，他就翻作垃圾食物。junk food。甚至有一些表面上是属灵的事物，其实甚至是有毒素的。例如说，今天有人把圣经的话断章取义，把神完备的真理扭曲了，去迎合人文主义背后的自我中心，发展出一套繁荣神学。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是要去追求读书考试成绩高分，房产增加，身体健康，事业成功。你如果爱神信神呢，神就会叫你丰富成功，并且你要借助这些丰富成功去荣耀神。基督徒若是贫穷患病，就是羞辱神的荣耀。这一种的福音是很吸引人的，很迎合人的口味的。接受这一种福音的人以为我相信神，神就要为我效劳，神为我效劳帮助我成功呢，我就爱神侍奉神。神不按照我的期望为我效劳，我就不再爱神侍奉神。这不是主耶稣和他十字架的福音，不是神大能的福音，而是人软弱的福音，是虚假的福音。这种的所谓福音，就是腓立比书三章所说的，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屠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几天之前，我所认识一位很年轻的师母，因患癌病离世了。她五年前结婚，刚新婚的一两个月呢，就参加一个专门为基督徒夫妇举办的营会，去学习怎样按照圣经做夫妻。我和楚芳在那里有机会服侍这一对20岁刚出头不久的可爱的年轻人。当时丈夫刚刚开始长时间服侍，要做传道人。前几天我在 YouTube 看到他主持自己妻子的安息聚会，在他会中，他读出他妻子亲自写给他公公婆婆的一封信，其中一段话：亲爱的爷爷奶奶，虽然嘴上我没有叫你们爸爸妈妈，但是心里一直把你们当爸爸妈妈看待，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对我无比的包容和照顾。在这短短几句话，我们看见他与公公婆婆友好的关系。 她也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在患癌病之前，教会的弟兄姊妹称呼她漂亮四母，但是因为癌病和癌症的治疗，整个身体和样貌都有不少的变化。离世之前，她叫丈夫为她 举行安息礼拜的时候，要说要叫她丈夫说，要叫弟兄姊妹不要太悲伤，因为我是去荣耀的地方，你们可以穿彩色的衣服来参加我的安息礼拜，因为是欢庆的日子，我是与主同在，不是好得无比吗？在安息礼拜中，这位做传道人的丈夫讲到，今天教会有一个很悲哀的现象，就是不少的基督徒都在地上追求短暂的成功和富足的福音，而忽略了主耶稣和他的福音。有一天，这些地上的成功、富足，甚至健康都要过去，这些都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不是真正的福音，是虚假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就是一个人哪怕他失去了成功、金钱或者健康，他仍然知道自己是属于主耶稣，蒙他所爱和看顾的。他的爱妻没有病的医治或者丰功伟绩的见证，但却见证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清楚认识耶稣是他的救主，他的主是他一生所投靠的，见证他的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得赦免，见证自己是神的宠儿，被神宠爱的，主耶稣是他生命的力量，是他永恒的盼望。对于做丈夫的他来讲，虽然所痛爱的妻子被主接去，留下他三岁女儿在地上，一方面他很伤心难过舍不得，另一方面他心里却有主里的平安，心中坚定地知道他和离世的妻子都有主耶稣，都是属于主的。虽然神没有医好他妻子的癌症，让他这个被癌细胞侵蚀的身体进入死亡，但是他却深知有一天他们会在天家会面，到时所看见的再不是这个衰残可怜的身体，那是荣耀更美丽不朽坏的身体。不错，今天基督徒是可以用神在他身上的祝福，看得见的祝福来荣耀神的，但是基督徒也可以用自己身上那些非因犯罪和愚昧而带来的苦难来荣耀神的，叫人知道虽然在苦难中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信靠神爱神的，用信靠和爱来荣耀神，远远比起用外面的祝福来荣耀神更荣耀，更有属灵的价值，更能够把人引到神自己那里，而不只是把人引到神祝福的那里。以上的交通呢，是要我们彼此的勉励，好好回到圣经里头去听见神的话，在这个越来越纷乱的世界，包括纷乱的基督教世界当中，能够继续的忠心跟随主，单纯的爱主，越来越经历神福音的大能， 你我都不知道那一天主要接你我到他那里去，但是趁着你我还有今天在地上，每一天都学习来求神的国，定睛注目我们的 国王耶稣基督，预备自己到主那里去的荣耀的一天。我们是很需要每一天能够真的好像玛利亚在主的脚前能够去听主的话。我们怎样去每一天通过读圣经来亲近主呢？听主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是要带着信心去。当我们用主的话，这些主的话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信心去。相信什么呢？相信当我们分别时间专一专心亲近主的时候，主应许他必亲近我们。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神的应许，其实也是神的吩咐。希腊原文里头，你们亲近神有个要字的，就是说你们要亲近神，这是一个带有应许的吩咐，可见得神是如何盼望人去亲近他。所以我们分别时间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主讲，主啊，我来亲近你，我带着我的心现在来亲近你，我谢谢你，你亲近我。第二，当我们分别时间专心的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相信不单是主亲近我们，并且我们相信主必定赏赐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不单只吩咐人要亲近他，神也应许赏赐那些亲近他寻求他的人。所以每一个时间我们分别出来亲近主耶稣都不会浪费的，都不是可惜的。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听到听多了，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期望的，在聚会里头没有期望，在个人读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期望，好像成为一个仪式一个习惯。但愿意主的话提醒也鼓励我们，我们每一次带着信心去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赏赐我们。所以愿意我们无论我们今天亲近神我们感觉多么的乏味，我们仍然能够带着这个心愿这个祷告仍然去亲近神，分别时间亲近主。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神面前 亲近他是有一个相信的心之外，我们怎样每一天分别时间通过圣经来亲近主呢？这是我要交通的最后一点，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条件，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每一天真的去分别时间专注的亲近主。你可能就这样想，是的，神这样爱我，需要我来亲近他，听神的话又是这么重要，实在是上好的福分。但是我现在生活年期都度过不起来，很忙，我怎能够挤出时间来专注的亲近神呢？要在这一个繁忙的纷乱的世界当中听见神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整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真的需要重整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需要重整我们生活的时间安排，让我们的生活时间安排是为着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的。以致你我可以能够学习好好听见神的话。我要做一个示范。这里是个很普通的瓶子，因为呢，我今天出了门口以后，我就刚才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啊，不如我做一个示范，但是临时不过就做一半，另外一半要加上你们的想象力啊。现在有一个空的瓶子在这里，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你想象在这里呢，有几块比较大的石头，有两三块大比较大的石头，有很多小的石头石子，有一堆泥沙。那么想想看，我这个临时找不出来这些石头啊，你要想象哈，在这里想想看，你会用什么方法把所有的大石头、小石头、泥沙全部放进这个瓶子里头，怎样放？是不是先放容易放的那些沙子最容易放的？先放沙子是不是？然后再放一些没有这么容易放的小石头，最后再把最难放的大石头放进去，是不是这样？不是，什么？这个方法要倒过来。就是要先放大石头，然后再放小石头，然后再放，最后才放泥沙。为什么？是，一小的东西不是很重要的，那些东西可以很有生熟性的，可以填满了那些空气的，空的空荡的。一般人生命当中大石头不会很多，可能只有两三块，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不能够被放在人生命当中应有的位置，因为被许多次要的小石头沙子所阻塞了。因为当你把那些沙子小石头都填在里头的时候，大石头就很难放进去了。让我们先放大石头，先分别时间亲近主，读主的话，因为主说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主的吩咐，是被主赏赐的， 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你们慢慢看啊。
其实我们要学习听见神的话，除了每天我们分别时间到主跟前，去听，我们也需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我们今天很忙，究竟忙什么呢？所忙碌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是不可少的呢？主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在说，所以你们不要，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先把那不可少的那一件事，生命里头重要的大石头，放在这个生命的瓶子里头。主会把你生命当中其他的小石头、沙子会理好的，甚至有一些小石头、沙子真的失去了，那个影响不是很大的。无论我们信主以来这些日子有多少年忽略了读主的话，亲近他，让主都再次向我们说话，分别时间每一天亲近他。怎样亲近，每个人都不同，但这个时间是所需要的是你能够很专一的，你的心能够专一很专注的。所以呢，基本上呢，最起码呢需要15分钟。如果没有15分钟，你很难静下你的心，除非你很有操练。但你很有操练的时候，你不需要15分钟，你很快就进入状态，跟神有交通。否则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需要15分钟，可能读一段的圣经不需要很长，一章半章或者一段，接着读圣经来跟主交通，来听主要说的话，成为我们当天生活的指引、教导、安慰、力量、依靠。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需要专一的地方，你能够全情投入的跟主交通的。有人在火车上，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人在他的 房间里头，他的书房里头。我听过有一些，有个弟兄说他在他车子里头。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地方很小，我曾经试过在厕所，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跟神交通很安静的、很专一的，那心可以向他敞开的，耳朵是向他敞开的。不单止我们每一天可以安静自己在我们的时间里头， 其实这个时间最好是早上，最好是早上，因为早上这样的时候呢，你跟神的交通呢，就成为你一天的力量跟供应了，也成为你一天生活的保护，免得入了迷惑。除了我们专一的分别时间自己去亲近主以外，我们也可以在聚会当中学习带着耳朵和心灵来听神的话。无论是家庭聚会、主日的信息聚会，也可以学习用祷告来扶持交通的人，叫讲的人能够把主的话传讲的合乎真理，大有高有。我们去家庭聚会不是就是去，我们来是传教的主啊，我今天有时间来参加家庭聚会，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当弟兄姊妹有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主啊你帮助他交通，以致他的交通让我们彼此有勉励，一起的造就，一起的扶持。以致年幼的孩童的撒母耳对神说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就是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着爱我们，你不单只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是你自己在十字架上舍弃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成就这个这么宝贵十字架的福音。你不单只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你也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在地上仍旧有今天，我们真的能够宝贵你的话语，以致我们真的分别时间来通过读你的话来亲近你。主，我们求你圣灵，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向我们说话，以致我们真的重整我们的人生目标，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好像世人所追求这些虚假的福音、虚假的盼望，到一天发觉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要面对可怕的死亡，那是帮助我们应作你的话，我们能够认识你，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刚强行事，能够在地上活着为你，为你的国，为你的义。在我们短短的人生里头，在世人看来很普通的生活里头，见证你奇妙的救恩，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